现在，处心积虑的我老妈像一个很智慧的大人物那样，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。她说：“你到镇上去玩，帮我买一袋盐，多出来的钱通通买雪糕。”说这话的我老妈，她的头发大概有7、8天没梳理了，乱蓬蓬的遮住了一只眼睛。我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，他躲闪一下，他挥一下手，做出了一个驱赶的动作。他瘦长的五指间挥出来一种死亡的气息，我已经闻到了。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银色的手镯，真好笑，发暗的老银根本不适合他，就连镇上的老年人都不戴了。还有他脸上的笑意和闪亮的目光，因为太闪亮，你反而感到不祥。这一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，永远也不会告诉他。你，老妈，就是这样泄露了你的心思。把他从死神那里捞回来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的运气。因为我没有勇气向任何人开口，我真心想要一个亲戚，关键的时候可以向他发出心底的呼喊。或者你需要一个仇人，分分钟都惦记着你，使你不至于过早的被遗忘。屏住呼吸，寂静无声，所有的人在闭目行走，小贩儿在闭目吆喝，那个卖甘蔗的男人，那个卖烤鸭的男人，他们都在闭目等待客人，他们看不见我。关于死亡的恐惧自上而下地裹着我，徘徊到天黑，比我老妈给我的时间更多。还是一个警惕性强的女人向另一个男人发出疑问，他妈又作怪了。他们终于安排一个人跟我一起过来瞧一瞧。门推开的时候，我瞧见他安然地睡在床上。为了拖延被发现的时间，或者怕蘑菇的毒性不够，他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，包括整个脸也都裹在被子里头。救兵扒开他的衣裳，他的皮肤已经灰青灰青，是世界上最恐惧的颜色。那回他醒了之后，一把搂住坐在他床边的我，用他全部的体温抱紧我。我猛地把头埋进他冰凉的胸口，他的胸口仍然有死亡的味道，消毒水和酒精也掩盖不了这种味道。你不能像我一样，我老妈说，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看着我，即使窗外有人经过，或者雨点即将打湿晾在屋外的衣裳，她一旦开口跟我说话，就会那样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这是我老妈众多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当中的一个。那年我6岁，她开始教育我了。她说，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我瞧着她，认真地盯住她的眼睛。她破天荒地跟我聊起了天儿。她说她有许多梦想，比如她梦想着搬到镇中心来，靠西头的垃圾收购站也没有关系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镇上的房价已经上千了，何况没有人愿意跟他做邻居。他梦想着带我去坐一回飞机，哪怕就是半个钟头的飞机。他听说搞特价的时候，100块钱可以从合肥坐到上海。当然，从凤凰镇到合肥的车票也不便宜。他甚至想买个包，名牌的包。他想去学一学化妆，染头发，做指甲。他想跟别的女人一样。总而言之，他想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有另外的人生， 青春焕发，面貌一新。他想要一辆电动车，我们一个凤凰镇几乎家家都有电动车了。所有的梦想都需要先有一份好工作，好工作这不容易。他先是信誓旦旦地说要找好一点的工作，后来他发现条件限制了他，他不能离开这个镇子超过十里路。十里路他早上起得太早。我不怕起早，儿子，我做好的早饭你起来吃就凉了。我说我可以吃冷饭，我不在乎，不吃也可以，但是你多么矮哟，你要多吃点，儿子，你得长得高点。他后面的话没说，但是我听得出来，你爸就是个高个儿，你没有理由四岁了才这么丁点高。儿子，我对不住你，害你一无所有。别人家的儿子有玩具车，有牛奶喝，有外公外婆。儿子，妈妈找一份好工作，挣了钱供你念书，让你将来过体面的生活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他为我骄傲，为我睁着圆溜溜的眼珠子而骄傲。我为他骄傲，我为他说着如此通情达理的话而骄傲。彼此的眼里有对方。我感觉我们在通往最明净的路途，这让我很舒服，其余的不值一提。但是我老妈能够做的工作实在有限。她做过饭店服务员，起得早，回得晚，工资很少，几乎只够缴纳电费，买点煤球、米面什么的。她说的许多事情都没能实现。比如她说要买一张白色的写字台，就是镇上刚开的家具店卖的那种。可是她没有做到。我每天趴在那张旧的掉了一块板子的饭桌上写字画画，不错，是画画。凡是别的小朋友的爱好，我多少也有一些。我连一支水彩笔都没有，我没有抱怨，我假装这世上没有水彩笔这种东西。可是他又笑了，他只是用天黑时候的那种眼睛看着你，那是多么忧伤的眼神呢、啊、他看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浑身上下只有一双眼睛。世上只有一双眼睛，那是漆黑的眼神，没人能够读懂的眼神，那是只有黑暗才能融化的眼神，那是世上最无助的眼神。他说，你想不想要一辆脚踏车？他就是这样，他越做不到，他越喜欢说，他明知道自己买不起。你想不想要一辆脚踏车？乍一听，你以为他是来刺激你的，但是如果你跟他时间处久了，你就能明白，那是用来刺激他自己的。第五回和第四回之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做准备，那我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。理由是他想做的事情太多，而忘性又大。比如他浑身颤抖，拼命喘气，像烧热的水壶。有时候他倒是一言不发，不愿意别人打扰，希望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。他是笑着说的，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，这是战斗的过程，这就是走钢丝的人生。后来我见过电视上的一个人在两座山之间走钢丝，我一见到那个人马上就想到我自己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走钢丝的人。后来有过一段正常日子，他说起话来也像那么回事儿，做事儿也算是有条理。除了纺织工、垃圾工， 他在饭店端过盘子，理发店也干过。运气最好的一回是做仓库保管员，油水不错，他差点被人家当成正常人了。有几回他的房子里还来过男人，有男人站在梯子上帮他弄屋顶，甚至有一回他打工的厂里的老板开车送他到镇上，车子开不到他住的地方，镇上甚至有人预言他要转运了。可是他爱寻死，又有一个儿子，路就走不远。儿子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他就讲故事，不管你听不听，你假装听到外头有什么动静，出门瞧瞧，回来的时候他从停住的地方接着讲。有一阵子他去学打字，他也想坐坐办公室，用他的双手谋些体面的工作。他也很希望他的儿子在写我的妈妈这种作文的时候会写。我的妈妈是个办公室打字员，我的妈妈体面贤惠，我的家庭从早到晚满屋子笑声。他期待我这么写，而不是我上学前班头一天就举手发言说我的妈妈最喜欢自杀。这不好，儿子，这些事儿不值得炫耀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要说好处。他自己明白他需要做点什么使我有别的东西好说。他果然会打字，在十里镇的网吧里学会的。有一阵子那网吧老板甚至想请他在网吧干活。他学会打字又学会了更多的，他又不笨。他甚至有嫁给网吧隔壁那个鞋店老板的冲动。但是这事儿也不了了之。他曾经说过，一个50岁的老头，只要他想，他可以挑到一个30多岁的小少妇做老婆，哪怕他都没有像样的工作，只要他是光棍，他就可能。可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想嫁一个体面的男人，哪怕有一身力气，心肠好点的都困难，像我这样就更困难了。生活总是比故事复杂的多，这个那个的原因，他最后没能在网吧上班，他去酿酒厂干了。所以那阵子我房前屋后都有酒香，干什么拿什么。我认识一个女的在肥皂厂上班，他们家就肥皂多。我人小可是眼睛明亮，她有时兴高采烈的像买彩票中了5块钱这种事儿，偶然也是能遇到的。长话短说，我们娘俩过了一阵子平静的好生活，我开始在凤凰镇小学上学。就这样下去也没什么不好，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时间在我们自己手上，我们围着它转动，上学也好，工作也好，睡觉也好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。哪怕我隔三差五就要走向一个衰弱的老头，向他举起我的屠刀，即使如此，我还是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和呼吸。可是那个事情又来了，说实话，天一黑我就能嗅到他的气味，我感觉到一切又感觉不到一切。我当时正在画画，他说我先睡，你画好一幅画再进来，一点疑点都没有。他没有把我支到任何地方去，我就趴在饭桌上写字，就像我说过的，有一阵子我特别勤奋，我想象哪天能给他带来点惊喜什么的。嘿，我的儿子今天被老师表扬了，不相信的口气，不相信的神情，眉毛挑得老高， 然后就由着我得意了。然而，这没有实现。我听到房间里传来异常的声响，只是那么轻微一下，我就感觉到不对头。如果那个声响再来那么一下，我也就算了。可是那个声响那么突兀的响，又那么突兀的结束，我灵魂中升起了忧伤的叹息。我心里想，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我走到房门口，我听到他房间里拉链哧拉一下拉上的声音，我听到脚步声响了两下，然后停在床边。老妈，我喊她。我听到远处狗在叫，我听到一辆汽车从不远处的大堤上呼呼地开过来，又开过去。我还听到别人的房门砰一下合上，插销插上的声音，但是那是与我无关的声音，与我有关的倒没有声音。于是我喊了一声，妈。他不搭理我，也许你能理解那种感觉。我站在我自家的房门口，那个门并没有锁，我只要使劲儿就能推得开。不过要是正如他所说，他先睡一会儿，你画完画再进来睡，我这就推他的门，你说他会不会不高兴呢？我回到堂屋的饭桌上，我从我铅笔刀的小镜子上瞧了瞧自己的脸，我看见镜子里一个七岁的小孩，眼睛很大，头发贴住额头，那张脸有太多的不安，太多的惊恐，太多的说不清，太多的绝望。照镜子给了我证据，如果一个人在镜子里那么惊恐，不会是无缘无故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经常在梦里也是这样神经过敏，有好几回都是大喊着救命醒来的。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危险，哪些仅仅是一种过度的紧张。接着我重新回到房门后，我又叫了一声，老妈。她依然没有吭声，这就不怪我了，我不能等了，天知道等下去会等来什么。我吸一口气，然后用肩膀向门冲过去，那门居然没有动。我又试了一次，那门还是纹丝不动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靠，得惊动邻居了，动作要快了。我转身走向大门口，我对着黑夜里的天空用尽我全部的力气狂叫起来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唯有如此坚力，否则不能，即使如此坚力仍然不能。我老妈，我没有来得及说，他就算打字不擅长，做服务员嫌委屈，嫁个四十多岁老头都没戏，但是他是自杀高手，如果他愿意，他能设计世界上最天衣无缝的自杀。除了我，他的儿子，没有人能够挽救他。没有人听见我的声音，离住着邻居的镇子跑起来至少还要三分钟。我老妈的智慧还表现在她对我们的环境了如指掌，因为今天是元宵节，此刻烟花在升空，天空璀璨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遥远的苍穹。我们中国有那么多需要放烟花的节日，大地在狂欢，烟火在远处升腾，结婚、生孩子、做大寿、满月酒、端午、中秋和国庆。我老妈说，我不过节，我家不过节，你不要指望。 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必须坚持。我拿来脸盆敲响，我狂奔，奔向镇子，沿着那条发臭的水沟。我不管他们发出的是诅咒还是警惕，我只管狂呼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是那个天天喊狼来的孩子，我珍惜我的喉咙，我不轻易的喊叫，能不撒谎就不撒谎。我学做每一句话都有人信，在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用。我的好运来了，正前方站着一个人，被我的脸盆敲出来的巨响吸引，停住脚步的是张大春。他在县城做保安，谢天谢地，今天是周末，他每个周末都回凤凰镇来休息，他还没进家门，正在屋外撒尿。谢天谢地，他们家没有抽水马桶，他在屋外撒尿。我站在他跟前，我老妈快死了，快！我赶紧说，我其实不是在说，我是在喊。我用眼珠子喊，我用我的每一个毛孔在喊。